想不到这个病人竟然全身发抖，而且还哭了起来。这个反应令班德医生吓了一跳，他就立刻问那个翻译的人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结果这个翻译员问了这个病人之后呢，就对班德医生解释说，不是的医生，这位病人说他是因为你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才哭的，因为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人敢触摸他了。弟兄姐妹，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需要爱，这是铁一般的事实。难怪有一句话说，我们所在的世界一向对爱是饥渴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把爱描绘的最全面最深入的一章。在这一章圣经里，使徒保罗替爱做了一个大特写，把什么是爱很清楚的勾画出来。今天在这个纪念主复活的日子里，我希望能透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基督徒生命中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操练。今天的信息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实践爱是抉择，不是一种恩赐。第二方面，学忍耐是生命，不能单靠修养。第三方面，有恩慈是主动，不会伺机报复。我们先来分享第一方面，实践爱是抉择，不是一种恩赐。圣经中所记载的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一间教会。当时这个哥林多城的位置正好是在希腊半岛的正中，因此就成为了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必经之道。结果就因为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到哥林多城成为了当时一个经济很繁荣的商业都市，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有学问和才干的人带着他们的理想来到这个城市来实现他们的哥林多梦。而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繁荣的都市里，因此哥林多教会他们不但在经济上很有实力，而且教会里也有很多的人才。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描述，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他们不但在物质上很丰富，哥林多前书一章五节说你们凡事富足，还有呢，哥林多教会他们也很有学问和口才，哥林多前书一章五节说口才知识都全备，而且呢在属灵的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会问，像这样的一间教会到底还缺少什么呢？他们还需要在哪一方面来求进步吗？然而在圣经中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是爱。的确按常理来看，像哥林多教会这样一间经济富裕人才济济的教会应该是一件增长得非常快的教会才对，但事实刚好相反。原来问题就在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虽然有很多的恩赐和才干，但是他们却忽略了灵性上的追求。他们虽然有满脑子的学问和知识，却没有属灵生命的经历。难怪他们在教会里有很多属血气的表现，就比如说结党纷争、自高自大、信徒之间彼此打官司，而且呢还受到世俗价值观的影响，很注重眼前的享乐，生活很犯罪。因此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就是针对哥林多教会里这些问题而写成的。但事实上保罗在这章圣经里所提供的属灵药方 也适合用在今天21世纪的教会。弟兄姐妹，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哥林多前书第12章到第14章这3章的经文就好像是一个三文治的结构。第12章提到教会中恩赐的配搭，第14章提到恩赐的使用，那第13章所说的爱就成为了这个三文治结构中最重要也是最有营养的部分。由于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过分的注重恩赐，所以保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爱其实比恩赐更重要。换句话说，如果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使用恩赐的时候不是以爱来作为动力的话，那恐怕只会把更多的问题和困扰带进教会里。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节特别强调你们要追求爱，当代圣经翻译成爱是你们应当追求的最高目标，英文圣经的翻译 Go after a life of love, Let love be your highest goal, 追求可以翻译成 pursue, 就是有追捕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代表说一种很积极的行动，就好比猎人看到了猎物之后锲而不舍的去追逐一样。在这里保罗要强调的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活出爱，就必须在意志上做出抉择，然后用积极的行动去追求去实践。弟兄姐妹，可见爱不是一种恩赐，否则那些自认没有这种恩赐的人就可以不必去爱别人了。保罗提醒我们，爱是一种抉择，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实践出来的抉择。可见把爱活出来并不只是一小部分基督徒的特权。可惜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爱只不过是一种感觉而已，很少有人去注意到爱其实是一种的抉择。难怪有些人会说他们没有办法去爱别人，因为他对那个人没有 feeling。 然而主耶稣对世人的爱却不是这样，主耶稣是主动的选择了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用有血有肉的方式来替爱做了一个最具体的诠释。有一次在美国，有一个人驾车到一个汽油站去添油，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可是那个油站的服务员呢，却照样很殷勤地招呼每一个去添油的人。这个车主看了心中很受感动，后来他留意到在这个汽油站的办公室墙壁上贴了一张很大张的纸，上面用了很大的字这么写：为何顾客日益减少？因为18仙离开了世界，38仙搬到别的地方，58仙和其他的油站有更好的交情，98仙因为其他的油站价钱更便宜，14、8仙对产品的品质不满意，但是有68、8仙不来，是油站的服务员爱理不理的态度。弟兄姐妹，虽然教会不是汽油站，因为教会成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取利润，但请问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为什么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一直不愿意踏进教会呢？为什么有些人也不太愿意接近基督徒呢？事实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的4道围墙外面有很多的人正在冷眼旁观，他们想要看看到底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去活出神的爱。在这些人当中，他们有的是我们的家人，有的是我们的邻居，有的是我们的同事、同学、学生，甚至是客户。也许他们都曾经听过不少圣经上的教导，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原来圣经中所说的爱不只是用来说说谈谈的，而是真的可以落实在生活中。最近在华人的圈子里 有一个新的形容词山寨版，就是冒牌货和盗版的意思哈。尤其是名牌的产品出现的山寨版就更多了，因此今天在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山寨版的手机啊，山寨版的运动鞋啊，山寨版的钱包。的确，如果单从外表来看，这些山寨版的物品可以说是模仿的惟妙惟肖，但毕竟他们不是真正的品牌。然而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恐怕也很容易会变成了山寨版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口里唱着爱的真谛，刚才诗班献的那首诗歌哈，可是平时在学校在公司里常常却和我们的同事同学勾心斗角，我们是不是常在祷告中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可是在生活中我们却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功利主义者。我们会不会只是惯性的念主祷文，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可是我们却还是无法原谅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东进天国。弟兄姐妹，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个提醒，原来无论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或是将来在永恒里，主耶稣所要的都是正牌正版的基督徒，而不是山寨版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思想的信息的第一方面，实践爱是抉择，不是一种恩赐。接下来我们思想第二方面，学忍耐是生命，不能单靠修养。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人是生活在快餐文化里，因此忍耐的限度也相对的减低了。为了迎合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各种的学习都有速成班，邮政也有速递的服务，做菜有微波炉，总之一切都要速战速决，越快越好。不但这样，找人的时候也要很快就找到，所以那些没有手机的人是要挨骂的，而那些有手机却不接听的人就更要挨骂。美国大学会计系的教授琼瑞安博士就曾经说过一句很幽默的话，他说我们是一群下令微波炉要煮快一点的现代人。因此对凡事都讲求效率的现代人来说，等待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忍耐是一种软弱的表现。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他竟然用忍耐把其他各种爱的特质包围在其中。他用恒久忍耐开始，他又用凡事忍耐做结束，可见忍耐是所有爱的特质的基础。爱是恒久忍耐，现代中文的翻译，爱是坚忍的 ，Love never gives up。Love suffers long， 指的是爱是能长久的忍受痛苦。正如神虽然一直承受着罪人对他的顶撞，却仍然愿意给世人有悔改的机会。难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他就做见证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罪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爱是能长久的忍受痛苦，就好比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其实他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去报复，可是他却不这样做。可见忍耐并不是懦弱的表现，忍耐可以是刚强的表现。因此忍耐在这里也可以用来指一种从困难中锻炼出来的定力。有一句话说，忍耐就是在你想要加大油门的时候，能命令自己踩刹车的能力。弟兄姐妹，保罗特别强调忍耐的价值在于恒久。然而是什么使到我们能够持续的忍耐呢？答案就是爱。 原来当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种属神的荣耀，去忍受我们所面对的苦难。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给别人占便宜或者被别人重伤陷害的时候，仍然能以爱抱怨。因为爱就像一个什么呢，汽车的安全气囊 airbag。 当我们脆弱的心怀饱受外来冲击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安全气囊的保护和托住，所以忍下去就不会觉得太困难。也许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很快就被保罗这篇爱的信息感动了，于是他们立刻下定决心要努力的去爱他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然后很快的，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就和今天彩虹之家的弟兄姐妹一样，发现原来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因此要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已经不容易了，但如果还要像保罗所说的很久忍耐的去爱，那不是更辛苦吗？弟兄姐妹，我承认如果单单靠我们个人的修养的确是很辛苦的，但如果忍耐是基督徒属灵生命中所流露出来的一种特质的话，那么情况就不同了。难怪保罗语重心长地提醒你一个跟从者的人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于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存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穿上，意思就是 put on，用来象征一个人在信主之后就好像是穿上了一套属灵新生命的衣服一样。因此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每天早上当你醒来决定要穿什么的时候，你应该问自己，今天我打算穿上什么态度。而忍耐这个属灵的特质就是你可以每天选择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过去在历史上5000多年艰苦的岁月，已经让华人培养出一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因此，在我们处事的格言中，经常都会强调忍耐这种美德。但究竟这种修养得来的忍耐，和属灵生命的忍耐有什么分别吗？修养而来的忍耐可以是单靠个人的涵养或人生的经历，属灵生命的忍耐是从基督里的新生命支取力量。修养而来的忍耐，忍忍忍只能够忍到某个程度，属灵生命的忍耐是持续和多方的忍耐。修养而来的忍耐可能有时候会因对象不同而有改变，如果对方有权有势，哎，我就忍吧，如果对方身份很卑微，我就不能忍他了。属灵生命的忍耐是不是忍气吞声，也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是一种生命的操练。修养而来的忍耐有时候会试图逃避或否认一些问题的存在，属灵生命的忍耐呢，不是纵容对方，而是有勇气去正视所面对的问题。修养而来的忍耐有时候可以解决人际关系上的一些问题，属灵生命的忍耐却能够让还没有信主的人能感染到信仰的生命力。有一位基督徒曾经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忍耐，现在就立刻赐给我吧。弟兄姐妹，请问你同意吗？这样的人大概永远都学不会忍耐，因为学忍耐是没有速成班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基督徒可以学习忍耐呢？我相信关键就在于从属灵的角度，让我们对自己有以下三方面的认知。第一，对自己，我们明白了解到自己只是人不是神，因此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我们能掌控的。第二，对别人，我们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如果有人犯错或者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太过激动或沮丧。第三，对上帝，我们相信神在掌控大局， 神会借助我们人生中各种的经历来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塑造的工作，因此我们学会了在困境中慢下来，安然等候，不要急着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弟兄姐妹，原来这就是信主的人和还没有信主的人最大的分别。从小患了脑性麻痹的女画家黄美玲，她在1992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艺术博士的学位。有一次她被邀请去演讲，但是因为她不能讲话，所以只能用写的方式。在场有位学生很小声地问，请问黄博士，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你怎么看？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黄博士微笑了一下，吃力地拿着笔在黑板写，我怎么看自己。接着他回头看了这个同学，又继续写着，第一，我好可爱，第二，我的腿很长很美，第三，爸爸妈妈很爱我，第四，上帝这么爱我，第五，我会画画，我会写稿，第六，我有只可爱的猫。然后他回头静静地看着大家，写下他的结论：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黄美莲从小就患了脑性麻痹，由于她脑部的神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因此影响到她的脸部和手部的肌肉都失去了正常的功能。她说她小时候也曾经问上帝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医好我呢？你知道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正常的身体，过一个正常人过的生活吗？主当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可是第二天呢，黄美莲在一间书房里的墙壁上看到这么一句话， Do not pray for an easy life, pray to be a strong person. 不要祈求生活平顺安逸，当祈求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这句话对黄美莲的一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直到今天她仍然相信，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她一定可以被完全医治好。但是黄美莲更相信上帝有他的旨意，因为上帝要黄美莲从他的残缺中学习到那份属于他自己的功课。弟兄姐妹，黄美莲博士生命的经历再次见证了一件事，就是当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人心里的时候，不但使人能忍受苦难，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长期的忍受苦难。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在美国的基督教书局可以买到一些扣在衣服上的胸针，上面有着这样英文字母 PBPGIMWNY。 一眼看上去的时候，这些字母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其实它是由一个句子中的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就是 Please be patient, God isn't finished with me yet。可以翻译成请多多包涵，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尚未完成呢。弟兄姐妹，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胸针，因为我们都希望别人能对我们有多一份的包容和忍耐。然后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今天在你的身边也有人需要你多一份的忍耐，多一份的宽容。当你面对那些不可爱和敌对你的人，你是否感觉到自己忍耐的存活很不够呢？弟兄姐妹，当你感觉到爱不下去的时候，你是否愿求神加添给你忍耐的容量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喝茶的习惯，即使是在繁忙的工作中，只要拿个茶杯在里面放了一个茶包，然后从热水器里按出热水，那不到一会儿你就可以品尝到一杯味道甘香的好茶了。其实每次泡茶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是也常常会陷入在一些水深火热的处境中呢？请问当你面对那些不可理喻的人和事的时候，究竟是他们影响了你，还是你影响了他们？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 处在不好的环境中，自己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完全被环境影响。第二种人，处在不好的环境中，虽然不受影响，但是对现况也感到无可奈何。第三种人，处在不好的环境中，不但不会被影响，反而可以用爱、用忍耐和信仰来影响和改变身边的人和事。弟兄姐妹，请问这三种人里面你是属于哪一种呢？请问你生命的见证能不能像茶包一样，把身边那些本来没有味道的热开水变成了一杯可口甘香的好茶？弟兄姐妹，但愿从今天开始，我们因着主的爱都能够在生命中成功的发挥出茶包效应。今天信息的第一方面，我跟大家思想实践爱是抉择，不是一种恩赐。第二方面，我跟大家思想学忍耐是生命，不能单靠修养。最后第三方面，有恩赐是主动，不会伺机报复。弟兄姐妹，事实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遭遇苦难，其实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他们的人生中也会遭遇苦难。但很可惜的是，他们虽然长期的忍受着苦难，但是却不一定会对爱有进一步的体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到爱是恒久忍耐之后，他又加上了下面的一句话，又有恩慈。可见在生活中，基督徒并不只是消极的去忍受苦难，基督徒还有神所赐的能力，让他能够以恩慈去对待那些使他受苦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今天这个以牙还牙的社会里，要用恩慈来对待别人，并不是一般人最自然的反应。今天人和人之间最常见的心态就是，你如果给我一拳，我就踢回你一脚。在朝鲜战争期间，有几个美国士兵，他们合租了一个房子，而且还雇佣了当地的一个男孩子来帮他们打扫房子和煮饭。这个韩国男孩子很乐观，无论说话啊、做事情啊，总是笑嘻嘻的。于是这几个美国士兵就决定要跟他开起一个玩笑。首先，他们把这个男孩子的鞋子钉在地板上，想不到这个男孩子早上起来就用钳子把这钉子拔掉，然后就把鞋子穿上，脸上还是笑嘻嘻的。接着这些美国士兵又在锅子上面涂上了油，这个男孩子又把这些油都擦掉，脸上仍然是笑嘻嘻的。后来这些美国士兵又在门上面放了一桶水，结果这个男孩子一开门就变成了落汤鸡，刚刚只是擦干了身体，脸上还是笑嘻嘻的。终于这几个美国士兵觉得有点惭愧了嘛，就把这个韩国男孩叫来，对他说，我们想告诉你，从今以后我们不再跟你开玩笑了，因为我们真的很佩服你的忍耐。接着这个韩国男孩子就问，你们是说再也不把我的鞋子钉在地板上吗？他们回答说，是，再也不这么做了。男孩子又问，你们是说再也不会在锅子上动手脚了吗？美国士兵回答说，对，不会再这样做了。男孩子又问，你们是说再也不会把水桶放在门上面吗？美国士兵回答说，绝对不会再这样做了。接着这个韩国男孩子说，那好吧，我以后也不在你们喝的汤里吐口水了。弟兄姐妹，的确对别人的攻击，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报复。然后这不是圣经的教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强调，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指的是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强调爱是行动多过说话言辞，爱是主动的去体恤别人，为别人设想多过于为自己打算。在圣经中，主耶稣曾经提到，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原来当时在罗马帝国所征服的国家，罗马兵丁可以强迫任何一个平民 来替他背着行李走一里路。因此当时被罗马帝国征服统治的犹太人，他们对这项强制性的命令非常的反感，所以他们经常违反这个命令。然而主耶稣教导那些跟随他的人，下一次当罗马兵丁强迫你再走一里路的时候，你们不只要欢欢喜喜的走，还要主动的走完之后再要求为他走第二里路。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从第一里路到第二里路可以带来多么奇妙的一种转变呢？我觉得最少有三方面的转变。第一，心境的转变。走第一里路是被迫的，走第二里路是甘心的。走第一里路心中充满苦毒，走第二里路把苦毒化为祝福。第二种的转变是关系的转变。走第一里路是面对仇敌，走第二里路是把仇敌化为朋友。走第一里路是主仆的关系，走第二里路是受助者和帮助者的关系。第三个，身份的转变。走第一里路是被压迫的弱者，走第二里路是有爱心的辅助者。弟兄姐妹，原来这就是面对困境的反应，使到基督徒和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了很明显的分别。心中没有神的爱的人，只会怀着怨恨走完一里路；但是基督徒却可以在心中充满神的爱，平静的走完那一里路，然后找机会再多走一里路，并且接受这个方式，把福音带进了干硬的人的心里。弟兄姐妹，走第二里路，就是在我们应该做的范围之外，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得更细。可是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前或刚刚信主的时候，都是要求别人要对他好，因为他们所持定的人生观就是你应该对我好，还有你如果对我好，我就会对你好。然后弟兄姐妹，神却要求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要渐渐的成熟，然后学会按照神的心意把我们的人生观调整过来，就是虽然你对我不好，我仍然愿意用神的爱来对待你。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恩慈的指数有多少呢？请问你上一次不怕麻烦主动的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是在什么时候呢？请问在你工作或者在你的学校里，有哪一个人是最被人忽略和疏远的呢？请问你对这个人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人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受伤的人伤害人，因此如果有人伤害你，那么这个人一定正在受伤害。我们需要做的是超越这个人的错误，看到他的需要，这样我们才能够学习去爱。然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超越怎么样去爱一些使我们受苦的人，那么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第一，要记得我们可以用恩慈来对待他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优胜，而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先领受了神的恩典。因此我们不是以一个强者的姿态去对待他们。第二，表达恩慈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不在乎对方有没有改变，情况有没有好转，因为恩慈的动力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神的爱，也来自我们的内心。1991年11月1号，在美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校园惨案。刚刚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太空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黎刚，他用枪射杀了一位和他同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还射杀了三位教授和副校长安科莱瑞博士，最后卢刚自己也开枪自杀死了。11月4号，爱荷华大学28000名的学生师生停课一天，为安科莱瑞博士举行葬礼。在葬礼之后呢，安科莱瑞博士的三个兄弟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布以他们姐姐的名字 接受一笔的资金，成立安科莱瑞博士国际学生心理学奖学金基金会，用来安慰和促进外国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减少类似的悲剧再发生。不但这样，安科莱瑞博士的兄弟们还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之下宣读了一封他们写给卢刚家人的信。这封信我让大家看到，致卢刚的家人，我们经历了突发的剧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爱戴，包括她的家人、邻居，还有各学术界的同事、学生。我们一家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但和姐姐的众多朋友们一同承担悲痛，也一起分享姐姐在世时所留下的美好回忆。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你们一家人，为你们祷告，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的悲痛和震惊的。我们的姐姐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的时候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痛，也盼望你们和我们一起祷告和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刻，安一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了同情、宽容和爱。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了解，我们愿意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深信这也是我们的姐姐安所期望的。诚挚的安科莱瑞博士的兄弟们，弗兰克、麦克、保罗、科莱瑞。根据报道，当时有许多的中国留学生都出席了安科莱瑞博士的葬礼，这起事件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甚至有人因为这件事而接受了治疗。其中有一位决志信主的中国博士生的太太就这么说，没有人能在这样的爱面前无动于衷。很明显的，这是因为在人生的困境中，安科莱瑞博士和他的兄弟们选择了去活出圣经的教导，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弟兄姐妹，这份爱也是复活的主所带给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你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主啊，今天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周围还有许多感受不到爱的人。主啊，我们相信你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他们，你要成为我们成为一个爱的流通的管子。恳求天父让我们能够敏锐于人的需要。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多少时候我们缺少忍耐，缺少恩慈，与我们回到爱的源头那里向你支取力量。谢谢主，让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带着你给我们新生命的动力。主啊，让我们记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让我们把你的真理活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